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环球冒险小说《开山之作》，《禁地猎人一：棺材山》，作者猎鹰，演播朴树，第54集。
不，这不是幻觉。
通道里传来一个人声：“
米先生。”
方兴国听出了人声是谁，可是在洞中有些回音，他也不确定。
是我，这不是幻觉。
闵先生从通道里走了出来，把手里的电筒调亮。
我们的电池呢？
陈八代明明白白地看清楚，站在眼前的就是闵先生，怒不可遏。要不是夏尔把眼疾手快拦住他，陈八代就要上前把他脑袋给敲碎了。
我不带走电池，你们会往北走吗？
北边才有出路。闵先生一聊到陈八代的怒气，笑着说道：
不过我没想到你们都还活着，人都齐了就好。
这话听起来让人觉得有些怪异。闵先生好像是算准了他们一定会往这里走。
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太阳葬，牧场是死亡的中心，北边是大巫师的墓穴，
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墓穴肯定会有出口。闵先生又说道：
往西更近一些。
陈八代嚷道：
对不起，我只能用这个方法把你们领到这里来。在楼兰的传说里，南边是死亡的入口，北边是出口，所以他们把尸体送到鬼门关，要出去我们只能往北。
闵先生解释说：
可如果我明说，你们谁都不会相信我的。
你找到出口了？陈八代冷笑了一声：
还没有，但快了。
哼。陈八代又冷笑了一下：
可是闵先生，这里经历过地震，这片墓地早就废弃了，很多通道和石室都损毁了，北边的出口。
方兴国提醒了他一句：
如果北边是大巫师的墓穴，一定会建造得非常坚固，出口一定还存在。
闵先生很肯定地说：
闵先生，你好像对这里很熟悉。
夏若冰觉得有些奇怪。
我一直在思考啊，我觉得这一定是楼兰特殊的太阳葬，在楼兰的习俗里，只有高贵的人才能葬在山里。
我看了看夏尔巴的线路图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。在那个死亡牧场，我就决定往北找出口，可是他们反对，我只好用这个方法让他们来追我。
闵先生说道：刚才你们看到的鬼眼也不是幻觉，他们是真的，或者说他们曾经真实的存在过。我刚才看到自己另一个自己。
什么？
原来闵先生独自一人找路的时候，在一个石室看到了一丝光亮，他以为是陈八代或者汪兴国他们。他匆匆跑进石室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影子在匆匆走过，消失在眼前。但过了一会儿，那个影子又出现了，再次匆匆从闵先生眼前走过。虽然飘忽不定，但能很清晰地看出他背着一个和闵先生一样的包，手里拿着电筒，这样的景象反复出现了几次，才消失在眼前。
阴兵过道，
陈八代想起这个词儿。
夏若冰母亲的笔记里，在埃及山幽灵下画着重点线。埃及山是法国的一座山。
那里和这里有什么关系？
几个世纪前，埃及山在一个电闪雷鸣之夜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，自此之后，附近的人们经常在暴雨季节和潮湿的时候听到兵器的碰撞声、战马的嘶鸣声，还有战士的咆哮声。在有闪电的晚上，还能隐约地看到埃及山下那些作战的士兵在奋勇地拼杀。
闵先生缓缓地说：我看到埃及山幽灵的提示之后，我就在想啊，阴兵过道的事情。这里和埃及山一样， 是赤铁矿山体，这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异常的地方，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录影磁带，当闪电扰乱了赤铁矿的磁场，会把一些影像记录下来，在合适的条件下，就像复读机一样播放出来。
哈，我们就在一个巨大的录影带里。陈八代说着，差点没把自己给吓死。
至少我们知道，那些幽灵和鬼眼是不存在的。那么，我们可以继续找路了吗？敏先生笑道：“这是你们的电池，我保证没有浪费它们。”
接过敏先生还回来的电池，陈八代赶紧给电筒换上。打开电筒，电量还很充足，这让他安心了不少。
我们继续往北，一定还有更多的惊喜。顺着有朱砂印记的通道走，
敏先生说道。
敏先生，对于楼兰似乎你比我还熟悉。
夏若冰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儿，但又说不出来。
夏若冰，有些方面我了解的确实比你多，但有些方面我和你一样靠探寻和猜测。
那楼兰大巫师的陵墓也是猜测的吗？
夏若冰反问道。
我们找到了巫师羽之的墓穴，他是第23代墓师。
嗯，真的吗？
敏先生愣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，那证明我们的猜测没有错，大巫师的墓穴一定在北边。
一路上时不时有一些飘忽的影像干扰，但经过敏先生的解释，倒没有再引起更大的恐慌。双方好像两个世界的人，在这个自然的大录影机里偶然的交汇，各自表演着自己的角色。在昏暗的电筒下，夏若冰看到影像一次又一次的重播，他们已经不知疲倦地重播了无数次，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。
敏先生走过这段路，因此轻车熟路，他对通往西边的路口视而不见，径直朝北方一路而来。
你们确认做好准备见证地下的奇迹了吗？
敏先生站住，回头朝大家神秘的一笑，
夏若冰，你会很开心的。
悠长的甬道在这里结束，再往前踏了几步，敏先生打开手电，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一座宏伟的地下宫殿出现在眼前，或许说是地下世界更贴切一些。这里的地面是黄色的，这些品味不佳的赤铁矿地面恰好是那黄沙的颜色。虽然经历过地震，但这里还基本保持完好。西面的墙面是个大裂缝，一股水流潺潺从裂缝里流了出来，地面上人为地凿出了两条运河，它们蜿蜒地流过了城镇、沙漠，流进了一个开凿出来的大水池，水池里的水又从墙边的裂缝流出去，不知道最终流向何方。这个宫殿就好像一个巨大的沙盘，城墙围绕着一个城郭，城墙上还有一些石刻的小人儿。虽然这个城郭在地震中损毁了大半，但还能清晰地认出那些小人是守卫的士兵。城郭中的一个空地上，许多的小石人倾倒在那里，这里是个集市，自从他们被雕刻出来开始，他们就凝固在这里，直到一场地震将他们的交易破坏。城郭外还有若干围绕着城郭的村庄，他们错落有致地拱卫着城郭，在河边和湖边还有一些小人牵着骆驼和马，在遥远的沙漠的沙丘上还有一只驼队，整个场景栩栩如生。在穹顶那巨大的太阳的照射下，潺潺的流水声声入耳，而那悠扬的驼铃和市场里的喧嚣也从那遥远的历史中穿越而来，在众人脑海里映出一个欣欣向荣的沙漠王国的景象。再更远方还有一些规模小一些的城郭，
很多还没有完成。有些城郭被地震的落石砸毁，但还可以大致辨别出方位和曾经的模样。
楼兰，
夏若冰果然被震惊到了，这场景就是自己无数次在梦中出现过的楼兰。
这是塔里木河，这是孔雀河，楼兰的母亲河，这是已经干枯的罗布泊。
夏若冰看着地形，一眼就认出了那些水组成的正是古时候楼兰的水源地。
那这是楼兰的主城，这些是？
汪兴国指了指城郭问道。
最西边是尼雅古城。
夏若冰奔到西边的裂缝附近，水流从这里流出来，这里有一个几乎完全损毁的城雕。
这儿是小河，发现楼兰美女的地方。这一片是米兰，汉朝曾经驻军屯田的地方，也是后来鄯善的国都。
对，这就是古楼兰的地形，它在孔雀河以南，罗布泊以西，沿着水源展开。夏若冰，我没有说错，这里就是楼兰的遗民。
闵先生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。夏若冰走进那个最大的城郭，城郭里大多数的房屋都坍塌了，曾经是宫殿的地方也被毁于一旦。夏若冰蹲下来，仔细地看着半米多高的城墙，城墙上的小人在这里屹立了上千年，手里攥着武器，警惕地看着夏若冰等人。但他对夏若冰没有任何的威胁。夏若冰轻轻地吹了口气，再仔细地擦拭了一下城墙上的浮尘。这些石雕是石灰岩，曾经有人不辞辛劳地把这些石灰岩雕刻好，又带到了这里，把它们砌起来。陈八代看着这个毁坏了大半的城市围雕，目光被正中坍塌的宫殿吸引了。在坍塌的乱石中，一枚亮晶晶的宝石吸引了他的目光，他想走进去看看。
不能进去，
夏若冰制止了他。这是珍贵的研究资料，这个城市围雕再现了楼兰当年的风貌。他有理由相信，这里的每一个建筑、每一个街道都是实景的再现，任何破坏的行为他都无法容忍。夏若冰的目光顺着那个微雕士兵往下移到了城门上，城门还保持完好，正中刻着一些字，被浮尘和泥土遮挡着。小心翼翼地清理掉了这些污染，一行熟悉的驱卢文出现在夏若冰眼前。
楼兰，这真的是楼兰。
夏若冰要的最直接的证据现在出现了，城门的正中央的驱卢文刻着的正是楼兰两个字。趁着夏若冰和闵先生围绕着城郭的功夫，汪兴国顺着边缘走了一下，发现这里曾经一共有八条通道，略微测量一下就知道，这八条通道正好是正东南西北还有东北西南等四个斜的方向，每个通道边上都刻着不同的驱卢文。汪兴国看不懂，猜测应该就是表示方向的字母。夏尔巴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地下宫殿，又抬头看着那穹顶。穹顶虽然有些地方坍塌了，但大体还保持完整。弧形的穹顶大约距地面十米到六七米高，好像天幕一般笼罩着微雕的大地上，正中是一轮太阳，太阳用亮晶晶的宝石镶嵌而成，在夏尔巴的电筒光下闪耀着光。穹顶的其余地方还镶嵌着其他星座，夏尔巴认出了猎户座、大熊座等星座，这些都是北面夜空最有名的星座。天幕的三分之一被震裂坍塌，夏尔巴走到那些废墟残骸前，弯下腰在乱石中捡起一枚亮晶晶的宝石，擦掉了污染的泥土。它大约是个拇指头大小，曾经是天幕上的某一颗星星。凑近了电筒一照，这枚宝石雕琢得很精美，六棱锥形的宝石被仔细地截断打磨， 最终镶嵌在了穹顶之上，变成了守卫这座地下世界的星座上的一颗。但它在地震中被震落了下来，混杂在乱石中，直到夏尔巴发现了它。夏尔巴抬起头，试图还原它曾经在穹顶上的位置，那应该是一个什么星座呢？可那片坍塌的穹顶告诉他，他的努力是徒劳的。
夏总，见到啥好东西了？
陈八代看到夏尔巴捡来个东西，仔细的端详，还亮晶晶的，赶紧问道：“
水晶，它曾经镶嵌在穹顶上，作为一颗星星。”
夏尔巴答道：“
水晶啊，那并不是什么宝贵的宝石，不过如果赋予它意义的话，那可就不一定喽。”
陈八代兴致提了起来，那些石头雕刻的城郭小人和骆驼，对他而言毫无价值。但如果是楼兰水晶，光是这个名字就能让陈八代发一笔财。想到这里，陈八代靠近那堆坍塌的穹顶留下的残骸翻找着，这里应该还有更多的水晶。汪兴国钻进了东北的通道里，想看看这里会不会有出路，但走进去没多远，一堵石门就挡在了面前。这堵石门已经很久没有开启过了。汪兴国听到了头顶潺潺的流水声，石门旁的墙缝里正渗着水，看样子头顶上会有水流流过。他看见墙壁上有个类似的机关的把手，用力上前掰了掰，石雕的把手有些湿滑，好不容易把它掰了下来，但什么反应都没有。汪兴国用力敲了敲石门，还是没有反应，只好退了出来。汪兴国连续又检查了好几堵石门，通向西南边的那堵石门是打开的，幽深的甬道不知道还有多远，汪兴国就没有继续查探。还有南边的通道是自己进来的地方，也没有通道出去。西边的通道坍塌严重，已经无法通行。东边的洞顶好像被撕裂了，水哗哗地漏下来，在石门前形成了瀑布。开关把手也不知所踪。这发现让汪兴国有些气馁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北边的石门上。夏若冰和闵先生仔细地清理着城郭的微雕，先把城郭中的街道清理出来。整个城郭是中央辐射分布，正中心是王宫和广场。王宫的北面是一个广场，那些倾倒的武士和马匹能看得出他们正在演练战争，这应该是楼兰训兵教场。王宫的南边就是那个集市，在这里清理出了最多的小石人。小石人形态各异，穿着迥异，大多是客商打扮。他们在这里激烈的讨价还价，交换着各自所需的物品。楼兰曾经是西域36国中最强盛的国家，处于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上。楼兰有着2000年前最发达的商贸市场，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，货品的中转都离不开这里。城郭在地震中大多数房屋都坍塌倾倒，不过那些小石人倒下的时候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。夏若冰轻轻地拿起了一个小石雕，这是一个牵着骆驼的客商，骆驼背上背满了货物。这个客商包着头，证明他是从更遥远的西方来到这里。拇指般大小的小石像，面部表情不可能雕刻清晰，他身体微微前倾，右手牵着骆驼，左手手掌向上朝前伸出。夏若冰又把另一个小石人捡了起来，轻轻地把它们摆在一起。这个小石人背着一个布包，头戴着一顶布帽，长袍交领。夏若冰仔细地看了看衣服的叠压，交领是左边压着右边，右衽是东方服饰的穿着，这证明他来自东方。背着小布包的小石人双手束袖，这是那个时代底层人物为了方便劳作生产 和贵族宽袍大袖区别的特征。他身子略为后仰，两手摊开，